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在喜乐的来到耶稣基督主的跟前。我们带着感恩的心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请看，我已来到你的跟前，为了认识你，为了遵循你的诫命，完成你的召叫。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，求你让我们见到你荣耀的面，能够面对面的。听见你永生的话，我们心中多么多么渴望盼望，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。我们渴望更深的认识你，主耶稣，求你开启我们的明悟，把我们领到真理中，读懂你的话，听见你生命的话语，把你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步履前的灵灯，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、干扰的灵、欺骗的灵、谎言的灵、骄傲的灵、悖逆的灵、控制的灵、控告的灵、迷信的灵、诅咒的灵、黑暗的灵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，洗净我们的罪污，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，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你为我们准备好及时的救恩，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。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来认识你，来亲近你，来到你的爱中，以受教的心来承受你的真道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赞美主，我收到了6个题目，我们可以依序。如果这一次没有办法回答的，就会继续的延到下一次。我们今天第一个问与答的提问是无阳姐妹，请无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，把你要问的详细的说出来。
感谢赞美主，谢谢苏老师。我的问题是，当我读到圣咏51篇的时候，13节，求你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抛弃，不要从我身上将你的圣神收回。就是在旧约，在大卫的时候，他就在这里提及了圣神。然后呢，从旧约里面我也有听到，就是当主的神降在一些主的人、仆人或者先知身上的时候，他们也会说妙语。然后呢，相对于对比旧约，我就选取若望福音，若望福音的第7章的第37节，在庆节末日最隆重的那一天，耶稣站着大声喊说：“谁若渴，到我这里来喝吧。”凡信从我的，就如经上说，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他说这话是指那信仰他的人将要领受的圣神，圣神还没有赐下，因为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。就是在旧约里提到的，就是等候，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神的降临。那旧约和新约的这个圣神分别指的是什么？有什么区别？我想，请苏老师解释一下。感谢赞美主，我的问题就是这个。
感谢赞美主，这是很好的问题。圣灵在还没有这个世界被创造以前，它就存在，它就是神，它是三位一神的耶和华的灵，圣灵。在圣经中，《创世纪》第一章一开始就讲，在起初，大地还是混沌空虚、黑暗的一片。神的灵在水上运行，所以圣灵一直在运行，一直在工作。在旧约中，有许多地方提到了圣灵的工作。 在新约中也有提到，圣灵就是神的灵，他在旧约中所工作的，到新约会更加的进一步的、更大的进到我们的生命中。在勇士，在启示录21章、22章那里提到，在神的宝座那里有圣灵的水。生命的活水涌出，充满在耶路撒冷圣城的街道的中央。所以，这圣灵的工作，他继续的一直在工作。在旧约中，他工作，我们提到了，看到了，你刚才也提到了，就是在旧约中常常提到圣灵，他感动了人，就是圣灵的感动。临到了三孙，他就有了能力，超自然的能力，可以击杀很多很多的仇敌。他的能力是因为圣灵感动他，圣灵也感动扫罗，他就开始说先知话。所以有圣灵的感动，或圣灵临于一个人，在旧约中还有提到了一位先知巴郎，先知巴郎他对于金钱有了爱怜，所以摩押王巴勒就用重金当做普金，普金的意思就是把你当做算命的，让你去诅咒神的选民以色列，他想要得到这一个。人把它当做卜卦的这一个钱，他爱这个钱。可是当他要说话时，圣灵、神的话临于他，他却讲出了不是他原来想要讲的。所以神的话因着神的灵在人的口中领受了、感动了，说出来，在旧约、新约都有，但是在新约。圣灵有更不一样、更强烈的方式临到我们中，就是在新约中，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重生我们，让我们有死的生命因着圣灵的重生，我们的灵重生了，这重生我们的圣灵就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，这圣灵的内住。不单单是来感动你，来拜访你，而是住在我们里面。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，我们可以从14节读起。凡被神的灵引到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有着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因此，我们呼喊。呼叫阿爸父，圣灵以我们的心，这一个这里提到的心，英文用的都是灵 （spirit），就是我们的灵因着信主耶稣重生又活过来。这一个重生的灵是圣灵生的，也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所说的，由灵生的。属于灵，由天然的肉性生的，属于肉，属于天然。人除非由上而生，不能够见到神的国；人除非经由水和圣灵而重生，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。这一个重生是新约才有的。那么，这重生的灵，圣灵就在我们重生的灵里作证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这一个圣灵的内住重生是新约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为此我们都会说阿爸父，我们祈祷也呼喊天上的父，我们在天之父，愿你的名受圣也颂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我们会喊父神阿爸父，是一个非常亲切的。也就是生命对于一个儿子认识他的父，喊他的父是发自内心的。主耶稣 他喊天上的父阿爸父，可是旧约的人因为不知道，他们会说耶稣说了亵渎的事，为此要定耶稣的罪。他们不知道，但是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，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，我们重生了。我们都知道，尼哥底母是旧约的中间的领导。是老师，他听不懂。主却说：“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才讲论；我们经验的，我们才作证。是我们可以经验，我们可以作证。而圣灵的工作，就是让我们能够经验。在格林多后书的第13章，那里提到阿爸父父神的爱，以及基督的恩典，以及圣灵的。”相交，圣灵的相通，与我们众人同在。阿爸父是爱，我们怎么知道圣灵通到我们，会让我们主观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很真实？我们怎么知道是圣灵使我们知道？所以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父，能够认识主耶稣。圣灵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中，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的话，因为主是真理。所以，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认识三而一的神，他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。为此，谁若没有重生，就不能够见到神的国，也不能进入神的国。所以，旧约中他们有对于神的认识，可是圣灵并不住在他们里面。这是其中的一个差别，所以我们会从里面知道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。我们怎么能够读懂旧约的这一些故事，这一些神的作为呢？是圣灵帮助我们。我们怎么能够读懂旧约、新约这经上的话呢？是圣灵解释了神的话，所以我们知道。那么我们看那一个旧约中的巴郎。他爱钱的心还在爱，他里面没改变。那么神的话临于他，他就传讲神的话，所以他对于神的话跟这个传神话的人中间落差很大。所以他说的话还是神的话，但是神的话离开他，他又回到了原来爱钱的生命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后来终于变成了以色列子民称他是巴郎。术士就是算命的、卜卦的，把他杀了。那扫罗也一样，他充满圣灵，就是神的灵临于他，他受圣灵的感动，讲出了先知话。有些话他讲得非常好，可是灵的感动离开了，他又回到原来的。他在感动中，他觉得大卫非常好，你比我好，我要祝福你。可是这灵。的感动一过去了，他又开始追杀大卫，所以这一个状况就是圣灵没有完完全全住在他们里面，可是圣灵的感动是真的，圣灵的带领是真的。那么在新约的我们不但知道了圣灵的话，我们里面有感动，这个感动你比任何人都知道。当我碰到了。圣灵他强有力的爱，我知道神是爱，不管谁说神不是爱，或他没有经历，他说任何的事都不会改变我从里面的认知，里面的认知。所以在新约，圣灵开始住在我们里面。为什么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？是因为耶稣基督付了代价，他洁净了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。的生命，神可以住在里面，因为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恶、罪污，让我们被洁净。我们接受了耶稣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的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。这圣灵的内住是新约子民很大的恩典，而圣灵亲自在我们里面作证，我们有阿爸父。是我们的父。我们查经班多年以前，有一位姐妹带着她的同事来到我们查经班，她被神的爱所吸引， 他不信主，他却被神的爱感动，那是圣灵的感动。那么圣灵感动他，还没内住到他里面，他知道，所以他会说：“请你们为我祈祷，我的工作有这困难，我的生活有这困难，请你们求你们的主帮助我这一个可怜的人，请你们求你们的父帮助我这一个可怜的孩子。”他没有办法喊阿爸父，他也没有办法喊主耶稣，除非受圣灵感动，没有人能够喊耶稣是主。可是假以时日，他的话变了，他说：“请你们求我们的天父来帮助他这一个我可怜他的孩子，需要他的帮助。”变了。没有人跟他讲这一切，他知道，因为圣灵亲自在他里面作证，就是他的父，也是我们的父，所以我们的天父都是对于重生得救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亲自作证，非常强有力的知道。那么新约从这一个圣灵的内住到里面内住的圣灵，像活水的江河涌出，那叫做圣灵的洗。耶稣基督用圣灵洗我们，让我们整个的人被圣灵的活水所浇灌。那也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，刚才吴阳姐妹带我们读的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祝棚节最隆重的那一天，他站着大声的喊说，他高声喊说，第37节。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说，从他的腹中，就是从他的里面，从他的灵里，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这一个活水的江河是从里面流出来的，表示说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。对于没有重生的人，它里面只有世界的水，只有一些不好的水、苦毒的水，一些各式各样污秽的污水，那圣灵的水在我们里面才可能从你的里面流出来。这一个从里面内住的圣灵流出的活水，这一个活水就要从我们的最里面灵里流到我们的魂，流到我们的体，流到我们生活的环境。他说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。那时圣灵还没有赐下，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。他是在讲一个预言，耶稣讲的是预言，而这个预言是在五旬节那一天，这个预言应验了。五旬节就是耶稣基督被举扬到阿爸父坐在父的右边，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彼得充满了圣灵，他开始说的，他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灵，你们现今所见所闻的，就是他所倾注的圣灵，就是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。他升天，坐在阿爸父的右边。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完全了？我们怎么知道他做的是蒙父悦纳了？就是圣灵的浇灌，就是证据，证明耶稣所讲的话应验了。这一个圣灵的浇灌是在五旬节之后，变成了五旬节之后的信徒们可以经验的，而这一个经历是新约的子民他可以经历的。我在1991年6月29号，主耶稣基督用圣灵洗我，是非常震撼的，我的整个人就变了，完完全全就变了。我的心渴慕耶和华，就像聘鹿渴慕着溪水一样。日以夜的就想着他，盼望着他，爱他，这一个爱的动力，我知道不是天然的，我有的，我知道不是。当他召叫我4点钟起来读经祈祷时，按照我天然的脑筋说有爱健康，我这太奇怪了。但是他的灵亲自让我知道这是他的呼召，圣灵的工作就是环境中的管制。因为耶稣给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in us，并且与我们同在，with us，在我们的周遭管理一切。那么又在我们的里面给启示， 在里面，我的里面启示，这是他呼召我的，在环境中，他给我一次又一次的征兆，但是他不取消我自由的决定，所以我就做了生平很奇怪的事，为我都觉得很怪，为什么那个时间我要起来？起来，我以前也有日以继夜啊不睡觉，那是看金庸武侠小说，可是也不能常常这样，偶尔这样，但是神的呼召。却给了我爱的能力跟爱的回应，我愿意。爱是含忍的，很久忍耐又有恩慈。我不是一个有忍耐的人，可是神把我摆在了环境中，让我依靠圣灵的能力。所以这一个圣灵的浇灌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也说，那是无限量的圣灵，无限量的能力，他赐给我们，让我们。能够对真理有真知灼见，让我们传讲他的话，不单单只是一个信差，得到了就讲出去，好像不知道，好像念了一个别人的书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么新约的神的器皿，新约的先知是懂得神的话。是承继耶稣基督这先知中最大的先知，所有的先知都是耶稣基督这大先知的预像。我们是新约之后，就是按照主耶稣基督的他的位格身份而承受了先知之恩，也就是耶稣知道阿巴父的心，他传讲的。是他所知道的，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才讲论；我们经验的，我们才作证。我们作证经验，当我们作证经验，我真的作证，我经验，我知道。那么别人听到有感动，圣灵感动，他也愿意去回应，他也就知道。所以我们都会知道，我们都会讲论，我们都能够。活在这一个极大的丰富里，神并不取消人自由的意志，但是神借着他的灵，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的心、他的旨意，他让我们明白。所以，对于重生得救的信徒，圣灵已经住在里面，他会经验到，我想行的善，我没有能力去做。表示他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不想做的恶，我却会做。你怎么知道？他就是知道。我从小就教我的女儿们要认识圣灵的工作。有时他说：“爸爸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做这事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晓得，我就是觉得不对了，我应该跟你说对不起。”我说：“这就叫做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启示。你的一生岁月能够听圣灵的感动，你就会。”走正义的坦途，你如果都是要别人告诉你，谁能够天天跟你在一起？除了神之外，对不对？刚才翠梧也说，当我不知道时，后面有一个声音说这里是正路，你不要偏左，不要偏右，你会知道，也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对神有认识。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认识，可是旧约的圣灵。不住在他们里面，所以他们就是不太认识，不太认识，不太认识，是因为人的罪还没有解决。耶稣基督付了代价，他洁净了我们，圣灵重生我们，住在我们里面。那么，耶稣为我们是圣灵的洗，也是让我们完完全全明白、认识、知晓，而且得着了能力。所以，对于新约的。讲传神话语的，他们必须要认识，而且在这一个认识神的话语里面，亲自这样活。我认识很多主的重用的仆人，他们所说的是他们所做的，从他们所做的，我看见了他们所说的。那么他们所说跟他们所做的是一样的。耶稣是不是这样？耶稣就是这样。那么巴郎先知是不是这样？啊，不是，那我们再看那一个三孙是不是这样？也不完全是，扫罗是不是这样？也不是。所以神要改变我们，不单单是给我们他的话，而且给我们他重生的灵生命。 能够明白他的话，知道他的话，活在他的话里，而且活出他的话。他的话是活泼的，有效力的。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肉一无所用。所以我们开始知道，神要我做的，我没有能力做，做不来。神不要我犯的错，我却常常犯，谁能救我呢？耶稣为我们是圣灵的洗，就领受了这圣灵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行神呼召我们做的事。我在跟随主的过程里，我体会到，当神呼召我做一件事，有时真的很难，有时真的很困难，有时真的直到我生命中的软弱处，很不容易。但是我到底是用什么心态去回应？如果我是说，不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这样做，我定义要这样做，就变成容易，神的灵就不应。不有限，也没有限制的释放帮助我很容易，我不容易是因为我没有能力，可圣灵的能力是够的。可是当我摇摆，也要这样，也不要这样的时候，圣灵在等待我，就变得很难很难，非常非常难，因为很难。你一直在想我要不要离婚啊？看看，该离婚，那又说不能离婚，要离婚又不能离婚，你在摇摆摇摆，你就要。在这个中间，好难活一个好的婚姻，又很难走一条路，走主不要你走的离婚的路，就非常非常难。但是你定义说，不论有多难，我都愿意。神的爱就在我们的里面释放圣灵的能力，这个能力是大有功能、大有功效。我讲一个见证，有一对夫妇他们见证，我非常非常感动。这一个姐妹嫁给了一个真的不太好的丈夫，很有钱，但是花天酒地，在外面就是活一个非常败坏的生命，不节制的交很多的女友，回到家里喝醉了还会打太太，太太在最无助、很可怜的状况，没有办法，她碰到了主耶稣，她信了主耶稣，她开始学会了祈祷。所以在这过程中，她也知道把一切交给主，她的丈夫没有改变。当丈夫心里不好的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打她、骂她、责难她，她过去会辩驳、反抗，但是她现在她就会到厕所里去安静。当她从厕所里祈祷出来的时候，就变了一个生命。就不在那个吵架的那种情绪里，而是在一个神的爱中继续活他当活的生命。该给丈夫泡茶还是泡茶，拿拖鞋还是拿拖鞋，煮饭还是煮饭，就是这样宽恕了，如同主宽恕他一样。这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，有一次又一次。有一天，这个丈夫被女友抛了外面的人，然后又喝醉酒回到家里，非常非常的。又一个很不讲理的状况，责难他的妻子，又骂他，他的妻子就离开，进到了厕所。这次他觉得骂得不够，他一定要追到厕所里把他抓出来，继续的骂。而且他说：“我一定要知道到底厕所里面有什么秘密？为什么他每次去里面出来就变了？那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？那里面不是一个污秽的臭的地方吗？”当他破门而入的时候。太太是跪在那个厕所那边祈祷，神的灵充满在那个地方，她就在神的灵充满中间，她跪下来认罪悔改，把自己的心交给神，重生得救，就完全变了，夫妻两个变成完完全全的相爱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姐妹在这么艰难的状况，当她定义要完完全全遵照神的话时，圣灵的能力就不断的显示出来，不断的显示出来，这个人很难改变的啊，就是。这个丈夫很不容易改变的，可是神可以改变。神的时候到了就改变。那么神他爱我们，他在磨练我们。那么我们越快能够经历这得胜，就是在于我的意志完完全全愿意遵循他的诫命，不打折扣的。所以在幕后的磨难考验会很多很多很大。可是神让我们经历，凡求告耶和华名的，必然获救。这一个求告主名的过程很快，不像那个太太求了很久， 后来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因为神的灵越来越强烈，越来越强烈，越强烈，越来越强烈，就是这无限量的圣灵要充满我们，神在准备我们释放那来世的全能，天国的威能，圣灵要以更大的能力来浇灌我们。所以，尽管在新约还是有没有重生的人，甚至基督徒只是一个习惯，没有重生，不会喊阿爸父，不会喊主耶稣，甚至来到了耶稣基督聚会的地方，还有问题说：“我不是某某宗派的吗？我从来没听过什么叫耶稣是主，为什么要讲耶稣是主呢？”他不知道。等他知道了以后，他就口口声声的说耶稣是主。当他充满了圣灵以后，他就再也不反对说那个奇怪的话是什么，他就喜欢去说。我们不懂的话，可是圣灵懂，阿爸父懂，是按照阿爸父的旨意为圣徒们按照父的旨意献上无可言喻的叹息，是强有力的祈祷，那生命就会改变，就会更新，就会改变。我们的生命中其实一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在末后的时代，这件事情就一直更强烈的摆在我们前面：你到底是选择耶稣，还是拒绝耶稣？不论有什么样的原因，都不能够给我们有理由拒绝耶稣。那么我们会选择耶稣，所有那些阻挡的，通通要过去，都要过去。所以，我们活在这个最有福的时代，也就是圣灵浇灌圣灵的喜，后来就要活在圣灵充满中。这不断都被圣灵的水所充满，是内住的圣灵，随时从里面会涌出来，随时会涌出来。那一个妻子在厕所祈祷、哭泣的时候，圣灵的安慰很强烈，她已经得到了满足。而这一个满满的安慰，居然充满了她所在的房间，连那一个厕所，她的先生过来了，都在那边趴下来了。因为神的荣耀降在我们中，在末后的时代，神在兴起一些为他而活的，就是在圣灵里生活，在圣灵里祈祷，在圣灵里歌舞，在圣灵里得胜，在圣灵里完全跟圣灵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，同为一灵，让主是有完全的主权。感谢神，我们一起努力进入这一个最丰富的时代，就是在末日，他的先知约珥先知说的，以及彼得使徒说的，我要把我的灵倾注在一切有血肉的身上。那一天越来越强烈，五旬节开始了，只是一个起头，越来越强烈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。愿我们都努力，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重生得救的，一定要信主耶稣基督重生得救，重生得救的还没有充满圣灵的，一定要领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是圣灵的喜，充满圣灵的受圣灵喜的，就要在圣灵里生活，热切的在基督内活，在圣灵里的得胜的生命。感谢主，荣耀归给他。我就讲到这里。我们第二个问题是学评姐妹。他要提的，请学评姐妹打开音频视频，把你的要问的问题详细的说出来。
感谢先生，我今天要提的问题就是，格林多前书的那个3章12至15节，人可以用金银宝石、墨草活结，在这根基上建筑，但个人的工程，将来总必要显露出来，因为主的日子要把它揭露出来。原来主的日子要在火中出现，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样，谁在那根基上所建筑的工程而存得住，他必要获得赏报；但谁的工程而被焚毁了，他就要受到损失。他自己固然可以得救，可是仍像从火中经过的一样。就是这个我不理解啊，就是，这个是不是就是，他们在那个里面就是不能就是他们在那个火中炼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好像我们天主教会讲的那种， 炼狱啊，在火里面炼的，是不是要经过人的祈祷，别人的祈祷，才能够得救的这种人呢？这种基督徒呢？我是这样想的，就是他们在那个火中的时候，他们没办法嘛，没办法，他就是是不是要经过别人的祈祷？就是我就想问问申老师，我就很不理解，感谢天主，谢谢申老师。
谢谢学萍姐妹所提的问题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提到的，那是我们跟随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并不是炼狱，炼狱这两个字在整本圣经没有提到过，那是一个道理上面所用的名词，有一些描述，但是没有任何圣经的一个根据，有地方有人是说这个就是炼狱，但是不是？为什么不是？也就是我们因着跟耶稣基督有一个碰触，我们有一个生命的起点，这一个起点就是让我们在基督内成为一个全新的生命。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，我们得以结合在主耶稣里，全是由于神。那么，也因着神的作为，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30节。我们在基督内是神所做的，是我们接受主耶稣，神就做成在我们的生命，又使得基督就是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。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智慧，就让我们理解明白神在做什么，神要做什么，让我们有来自神的智慧。我们知道神他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他怎么样带我们，而且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。这个公义指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原来的关系是因着罪的关系，叫做罪人。那么这罪因着我们的认罪悔改，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，他就真的赦免了。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，他使我们的罪远离我们也有多远。在希伯来书第8章那里提到，神以耶稣基督的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有三个特质，就是他要赦免我们的罪过，并且不再纪念我们的罪。他不但 forgive 宽恕，而且 forget 就不再纪念，不再追究。他要使得人人都认识他，不论大小都要认识他。就是他要做我们的父，我们要做他的孩子。这是他以我们立的约。所以我们的罪若不认，一定要交账，有大问题。若不认罪，我们就是罪人，在罪恶的权势下，就是不义，不义。那么认罪了，公义的神一定用他圣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不义，我们就变成他的义人。那全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跟耶稣基督所成就的，临到我们身上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神的慈爱。所以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哥罗西书的第2章27节，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。耶稣就在我们里面，是我们得光荣的希望。我们有了这个希望，我们有了他给我们的生命。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圣洁，这里提到圣洁，他是圣洁的主，他要成为我们的圣洁，他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洁。这一些不洁，在初期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罪恶不洁，因为不应该骂人，不应该打人，不应该杀人，这些我们很容易就知道哦，这些都不洁，不该，这是罪恶。但是继续的在神的圣洁中，我们会知道我们有另外一种不洁，就是我们的己，本性的私欲、本性的特质、本性的一个要自己做主、自己掌权的这一个超越了，不让耶稣基督做主为王。所以 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，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，两者互相敌对。这个互相敌对，就是耶稣要用他的话跟圣灵的水来洁净我们的生命，好使我们不再活在肉性里，而活在圣灵里，活在基督里。所以主召叫我们背起十字架，这个祭坛就是死于旧人，死于我们旧的生命。就能够获得神给我们的生命，他的生命是圣洁的，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完全彰显出来。所以有了这一个公义，耶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之后，他就带着我们圣化我们，我们就要走这一个成圣的道路，而这一个成圣的道路，也就是他愿意。我们在这一个深化的道路上，那么我们要付什么代价呢？你付的代价是小的还是大的？如果付的很小，那就是和解的工程，在这个基础上，这是指着基督徒重生得救的。那么你要付的这个代价是和解的，和解的工程是什么呢？没有太多的工程，就禾秸长出来了，你就把它一砍，它的工程就是你已经不能再活你原来的根深蒂固的生命了，得连根砍掉。也就是神会把你从一个习惯的状况里完全改变你生活的习惯，所以他把亚伯兰召叫离开乌尔加设定的地方，到他指定的地方，也就是。把你从你习惯的地方去到不同的地方，这只是第一个代价。所以，我们都会有一些我过去的习惯，现在我不能这样做了。会经验到圣灵会告诉我们，我不能再这样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。那么，这个代价其实是很少的，只有这样，只是这一点不舒服。那接下来就是草，这一个禾秸跟草。这里讲到了草木禾秸，禾秸是最少的。那么草呢，比禾秸多一点工程，就砍掉了以后，它还有打秧。我们在这里有出产一种叫阿法法的草，在兰卡斯特。那阿法法的草，它是牧草，给那些牛羊吃的。他们在收割的时候，都变成一捆一捆的，方方正正的堆起来，所以它不是散乱的。一根一根的，风一吹就跑了，而是一捆一捆的。你到那个卖饲料的地方，也可以买到一捆一捆的草，阿法法的草。所以它有一些包装打压这样。那么这一个东西多了，你再包压打，又有一种你的不舒服，你的天性跟神的圣洁的差距，它是圣洁的，我们的差距，它在改变我们，就有这种压压压压。所以除了连根砍掉，有压。压压，那么这个工程就多一点。如果烧禾秸，一下就烧完了；烧草呢，可以烧稍微久一点，因为它很实。烧得很久吗？也不久。再下一个工程就是木头，木头可以烧久一点。那木头怎样呢？都是有砍，连根砍掉，砍掉了以后，木头还有切割，有打磨，一个很高贵的家具，它要磨得很细。造成完完全全的量，所以它的工程就多了，非常多。所以神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做这些打磨的模拟炼尽你所以有人说，我们彼此是一个被神用来造就彼此的沙子，就是有一个打磨的沙子在磨你，磨你，磨你，把你的个性坏脾气磨掉。把你突出来不该有的人磨掉，所以我们的性情就被磨。那个木头的工程就多一点，多一点，但是火烧久一点还是会烧掉。这些工程都会烧掉，但是你不愿意付代价的时候，最后你面对神的时候就有亏损，因为神是完完全全荣耀圣洁的神。这里讲到圣洁，你不愿意圣洁，那么你面对圣洁的神时。我们没有办法承受他的圣洁，他说他是吞噬人的烈火，比烈火还要强烈，因为他是圣洁的。 如果他那么圣洁，我们不能见到他，只有说他隐藏他的圣洁。当摩西面对神，他的脸就反射神的光，以色列子民看到他的脸都怕，很怕。那么摩西怎么办？用帕子遮蔽脸，面对人就遮蔽脸，面对神就拿掉。那是在这个过程中给你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恩典的时代。可是最后到天国里，你还可以带着帕子吗？啊，你不带还要神带着吗？都不行了，你可能也不能去了。那么你都不准备你的生命，你没有办法去面对。所以神准备摩西很多很多，他才最后面对神，面对面。那这一个金银宝石的工程，就是可以经过火和存留的。其实金银宝石的工程指的就是三合一神的工程，牧草禾秸就是我们天然的人的工程。神喜欢他圣殿的门，耶路撒冷的城门胜过雅各伯的帐幕，他不喜欢这些人的这一些，就是在永世里没有价值，就会过去。那出于它的才有价值，宝石是要在地心里压很久很久，有很大的热的一个最贵重的宝石，就是压的最厉害，叫做钻石，金刚钻，它压的非常非常厉害。这个压金刚钻里面的元素就是碳元素，跟木炭的碳元素、煤炭的碳元素完全一样。化学成分是元素是一样，但是木炭的那个碳元素是乱的，金刚钻的是排列整合的钻石结构的。为什么乱的就黑黑的也不能承受？那么这一个结构很好的，它是所有材质中最硬的东西，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、影响它。那么金刚钻怎么去打磨呢？一定要用金刚钻来打磨。只有神亲自把我们变成了他亲自打磨的这一个，所以这一个宝石的工程指的就是圣灵的工作，他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做这样子的拆毁旧人，复活基督。所以雅各的生命被圣灵管制的很多，因为他肉性太强了，太强太强了，那个他的棒法很多，后来他跟天神搏斗，在培利尔，他面对面见到了神，他的腿瘸了，他的肉性再也不能动了，他只能够跛着顺服神。可他生命非常亮丽，非常非常亮丽。他死的时候，他是祝福了以色列12个支派，非常精准的。他比他的父亲在属灵上的亮丽，在年老的时候更大。他的父亲以扫是还分不清楚。这个儿子还是那个儿子，还会祝福错了，搞不清楚状况，而且到老的时候还要吃野味啊！可是雅各已经不是这样了，就是钻石、宝石的工程，再也没有木炭的那个样子了，是完全变了。这个完全变了，是我们愿意付代价，所以圣灵的工作。那么银呢，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工作，所以耶稣被卖是30个银元。用银来赎，我们是被耶稣基督赎回来的。有耶稣基督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我完全在恩典中承受他的恩典，我付代价来承受他的恩典。所以耶稣基督就让我们成为一个对人有恩典、对人怜悯的人，因为他给我们很多的恩典、很多怜悯。而且耶稣基督让我们活在一个全新的、更新的思想，就是戴上救恩做头盔。我们的思想再也不是公平不公平审判，而是恩典与怜悯。救恩是恩典与怜悯，都是恩典与怜悯。我们完全活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，我也就再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肉性来讨他的欢心，而是在于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。神很喜欢，他喜欢把恩典给我，说不要，我要自己做。那就是有的基督徒很辛苦，很辛苦，很辛苦。神要帮你做，你不做，你一定要自己在那边。打破头。我也曾经在工作中很辛苦，很辛苦，那是神的工作。我很努力，很辛苦， 那么有一句话说苦干实干，撤职查办，我几乎是这样。可是当神的恩典来的时候，他的先知传讲的话，我信了，奇迹就来了，我根本就很轻松的就完全度过了，就变成了不一样。那是耶稣基督救恩的工作。我们对耶稣基督救恩到底认识多少？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就要知道，你有很多很多得救的见证，对不对？基督徒应当是这样，说不完的主的救恩，说不完的圣灵的工作。这一个赢的救赎是完全领受的，不是我赚得的，是完全领受的。只有我愿意，这是赢的工作。所以，神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直接给我们，把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。那么，我们是得着了这么大的丰富，所以这么多的丰富，我们在他的爱内去活。这营，他在炼净的过程中间是要在炉里面，在那个鼎里面啊，烧到银子跟杂质都分开了，银子比较重。沉下来，杂质就去掉了。它已经被烧了。其实，金银宝石都是在火中出来的，所以烧了以后，这杂质就跟它分开了。分开了以后，出来以后，好舒服哦。烧的时候也有很多很多的坚韧。主啊，我不愿意出来，我还是要在那边坚韧。我也曾经跟说主，我不愿意出来，我纵使死在这个工作里，我也不离开。只有你要我离开，我才离开。我真的是跟神这样讲的，不愿意自己离开。那么出来了，好快乐，好舒服哦。可是又要再进去，要七进七出。圣殿里用的银是七进又七出，圣殿里的金是七进七出，出来之后还要捶打。金是指着阿爸父的性情，神的荣耀。所以在勇士里，那里再也提不到不提银了，只有宝石，只有金，就是所有的主给我们的恩典都变成阿爸父荣耀的形象，是一个完全的荣耀。这一个金是经过这样的捶打。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，她的爸爸是炼金炼银的这个那个工匠，她说她从小就看着他爸爸在炼金，这首饰店的炼金，他说很热的地方，真的呼噜很大，他要很忍耐的在那边。那他说怎么样叫做金完全炼好了呢？都不是一次哦，出来要捶打，出来捶打，一次又一次。所以神要把阿爸父的性情完全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，就把我们所有不合的性情通通离开，这叫做耶稣基督成为我的圣洁。阿爸父的洁净的程度，耶稣基督在做，一定是他做的，我们不能做，一定是三合一的神做的。所以他说，那一个完完全全洁净的金，就是他看着那个金里面上面没有杂质了，它变成一体，在炉里面变成一体，没有杂质了。他看到那边就看到他自己的样子，像个镜子一样，那就是纯金了。他完全看到，也就是神练我们练到个地步，阿巴夫看着我们，他的形象就在我们里面显示出来。所以你带着他的形象，带着他的性情，带着他的生命，就变成了像他一样。就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，如同你们的父是成全的一样。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因信称义，成为他的义人，有他的公义，我们就有他的智慧，而且我们有他的圣洁。他成为我们的圣洁，是他做的，有我们的回应，都是由我们愿意背着十字架死于救人，他炼成的，他完全炼成了，我们就有耶稣基督是我的圣洁。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在走这条路，不是信主重生得救了就好了，可以进天国了，对。但是只要你活着，就要继续的，不要浪费时间，浪费生命，继续的活。我认识主的那一天跟今天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生命，应当天天不一样，天天不一样，天天不一样，直到他圆满的工程都成就，就是他成为我们的圣洁。我们应当是圣洁的，如同我们的神父是一样圣洁的一样，我们应当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不是，所以有这个过程，有这个过程。有的时候这一个过程 这个信心就像炼金一样，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、第二章那里说的，像是一个极纯的黄金，炼出我们的信心，对神的信靠，活出阿爸父的性情。当这样的金银宝石被炼尽了，面对它的时候，好习惯，好喜悦啊！原来我可以这样的承受他爱的拥抱。你们想要神拥抱你吗？耶稣基督拥抱你，我们也想要。可是要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？你想要神拥抱你，是以他全部荣耀的真体、真实的形象来拥抱你吗？我们当然愿意，我们不愿意，只是隔了好多层，我们愿意。但是他是吞噬人的火，就像你喜欢太阳的温暖，太阳拥抱你好不好？他一抱。我们到底是什么？如果你是牧草禾秸，不过你愿不愿意在那天都要面对它，就像从火中经过一样，你所有想的全部都没有了。可是你会得救，你的重生得救还是真的。那有很大的亏损，不是说你的罪要再去练一下，那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一个，不是炼狱，而是神的手在我们的生命中。在做圣洁的工作，那这一个完完全全圣洁的工作，是我们现在就要付的代价，别人不能帮你付的。哦，你到炼狱去，别人帮你祈祷，这是非常非常跟真理不合的错误。那么，我们都要对他交账，就是你要不要见他，不论你愿不愿意，每个人都要见他。可是有人见他以后要到地狱火湖里去，有人见他以后，你的所有的一切都焚毁了。我再讲一个很快很短的见证，神让我看到我好多的缺点，好多的困难。我说我有这个优点，这个优点，这个优点。我的脾气好，我爱你是好。后来神让我看到都不好，我就真的趴下来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。从那一天起到现在，我从来不认为我有什么好。凡是出于我天然的都不好，所以他来的是他的好，可是还要他帮助我，不要我的这些杂质去影响他，愿他受光荣。我还有很多需要他来炼尽我的生命，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这一段话，因为他是圣化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得救是非常快乐的进到那一个他的婚宴里，还是我们在那一个。面对他的时候，才知道我浪费我的生命，我错失了好多的机会，我把很多神的恩典给荒废了，我把很多神给我的机会，我选错了，而后悔莫及。在天堂里有一个地方，是在天堂最外围的角落，那里有哀哭切齿，他们一直在后悔，我没有好好做，他们没有到地狱火，我就在一直后悔，哀哭，哀哭，哀哭，但是他们不能够。还是不能够见到神的荣耀，在Neville Johnson 他说，神带他去看过那个地方，耶稣会去看他们，耶稣都还要隐藏他的荣耀，他们不能见到耶稣的荣耀，因为他们没有准备。那连圣徒们的荣耀，他们也不能见，他们就是好像说，你的生命有很多的问题，你不能够受太不好的火热，对不对？这个温度我不行。那你如果是一个想要成为一个炼金的师傅，你怕那个炉火热，你怎么能够在里面去做这个工作？所以神训练我们，把我们摆在一个极艰难的工作，是金银宝石的工作，是有福的，要感恩，谢谢神，一切荣耀都归给神。我就讲到这里，其他的这些问题我就留到下一次。